七章，这章所描述的大淫妇就是假教会，那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是由敌基督借着假教会的帮助复兴起来的。上次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的第三节，说到那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女人就是代表一种宗教系统。在大灾难起的起头，这种宗教系统要辖制并且骑在罗马帝国之上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，我要读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五节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：“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”经文说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。紫色是罗马帝国主义的主要颜色，罗马帝国的官员穿戴一条紫色布条来辨别他们的官阶，罗马君王的袍子也是紫色的。朱红色，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主要颜色。经文说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。金子显示外表的华丽，不过像法利赛人一样，里面满是污秽，而且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宝石、珍珠都是美丽的，却是给人很冷的感觉。它们虽然是真的，却是一种模仿的宗教。主耶稣说过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大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主耶稣所说的话。经文又说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这表示教会的一种宗教性的沉醉和一种假宗教、假基督教，一种假的福音和一种假的系统。就是这一个杯使到全世界都醉倒了。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七节说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第五节说，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，这是对于这女人的个性的一个惊人的启示。她并非带着一个冠冕，而是在额上有一个名号，写着说：“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”这是那假教会的名号，是一个羞耻的名号。奥秘巴比伦，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奥秘，旧约并没有把它启示出来，那敌教会在这里是那淫妇所代表的。那敌教会是一个奥秘，它是直到约翰写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才启示出来的。让我再说一次，当真正的教会被提之后，那假教会就进入大灾难期，那一个系统就继续，但它不是一个教会，而是一个淫妇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提到有关那个不法的隐逸，说 因为呢不法的隐蔽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敌教会与真教会是敌对的，他又是那不法的隐蔽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极点，他是奥秘巴比伦，因为他的职位就像耶路撒冷一样，但他却是索多玛。巴比伦是一切假宗教的发祥地，所以他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这是圣经中有关那可怕的罪恶之生动的描述，性与罪常常是相连的。这奥秘巴比伦又称为淫妇之母，这淫妇并非是单数，而是复数。今天的合一教面对许多问题，看来他们知道人们有许多心理上的差异，他们不能改变那些神学和礼仪来适应每一个人，所以每一个团体会加入这一个伟大的世界合一的系统，但又保留着自己一些独特的东西。例如那些想施禁你的就施禁，那想洒水的就行洒水你，那些想行各样繁复仪式的就行各种的仪式，那些不想要仪式的就全不要仪式。所以你会看到那结果会超出淫妇之母，将来会有许多淫妇，有一个天天营业的妓女院。下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。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，那淫妇不但使人喝醉，她也因自己所行的逼迫而醉倒。虽然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期，但在这恩典时代末了的时候，信徒会面对一些灾难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也看到其他基督徒领袖要为神的话，为基督站稳立场，就有越来越困难的事临到。圣徒或许是指旧约的圣徒，为基督做见证的人是指新约的圣徒，这表示巴比伦是超出了罗马主义，它是一切宗教的混合物。在被提的时候，所有真信徒被提去，巴比伦就是那剩下来的渣滓。巴比伦是一种混合的宗教系统，它包括新教主义、罗马教主义、邪教等，它混合了所有的假宗教和拜偶像之事。旧约的巴比伦逼迫了神的百姓，又是神的仇敌。那三位希伯来少年就是被巴比伦下到火窑里的，因为他们坚持不拜那像。约翰说，当他看见那女人的异象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稀奇。这是约翰第一次表示困惑。我们曾因为圣经的一些记载而困惑，但这异象确实使约翰困惑。天使问他为什么稀奇，天使要把那女人的奥秘告诉他。下面所强调的是有关兽那一方面的，而不是关于敌基督那方面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留意。现在我们 接下去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。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那是指过去历史中的罗马帝国，如今没有，是指他的现在状况，现在他是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之中。罗马帝国不是灭亡了，而是分裂成为今天欧洲的许多个国家。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是指撒旦要使到罗马帝国复兴起来。我说过，许多欧洲的国家领袖想重建罗马帝国，但是都不成功。查理曼大帝试过，拿破仑试过，希特勒试过，墨索里尼试过，联合国也试过，他们都失败了。但将来那兽，就是那一位敌基督，要成功的把四分五裂的罗马帝国重建起来。经文说又要归于沉沦，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罗马帝国要遭毁灭。罗马帝国的重现会吸引到世上那些没有得救人的仰慕，他们要去拜那敌基督。神的圣徒有神的灵同在，他们有属灵的智慧，不会被迷惑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第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节说，又是七位王。有一些对启示录有研究的解经家认为，这七位王是指个别的统治者。有人列举了以下几位统治者：一是凯撒大帝，他后来被暗杀了；二是指提比留斯，他被毒死或者是被闷死；三是加里古拉，他也被暗杀；四科罗丢斯，他被毒死；五是尼禄，他自杀而死亡。经文说一位还在，这是指窦米仙，他是活在约翰在世的时代，他也被暗杀。经文又说一位还没有来到，那是指敌基督。其他解经家认为这七位王是罗马所经历的不同政府形式。这些领导政府的人物，有的称为皇帝，有的称为执政官，或有的叫做独裁者，或者是军事护民官等。一位还在，是指由凯撒大帝所建立起来的君主形式的政府。约翰 就是在这种的政府体制之下被窦敏先所放逐的。至于第七位，最后一位，则还没有出现。他出现的话，是以撒旦的形式出现。无论是怎样的解释，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，第一基督将来要统治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。到十四节，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那兽。一般来说，那兽有时候代表罗马帝国，不过它也代表那第八个，就是最后的一个头。那第八头也就是敌基督。现在这里讲到了敌基督，它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小角。那小角得权的时候，打败了其余的三个角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跟二十四节这样记载说，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角割断了，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。二十四节，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坏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那先前有的兽，是指在君王统治下的过去历史中的罗马帝国。如今没有的，是指帝国的罗马之结束。这个君王体制大约是在第三世纪和第五世纪之间解体的。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第七位同列，这是指敌基督得权柄，使到君主的体制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死灰复燃。他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，他并非是十角中之一，他与他们是分开的，他是这七位的第八位，而他又是七位之一，因为他为罗马恢复了最后的那种政府体制，就是君主专政的体制。这也许使你感到有点混乱，但启示录确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讲到那十角，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说的是相同的，这十位君王要与敌基督一起统治，但他们要降服于他，他们愿意或者是不愿意，总是要把权柄交出来给敌基督做他的傀儡。好，下面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。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，必恨这淫妇，使他冷落吃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国给那兽，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。众水是指世界不同人种与列国，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表示他统治他们一段短时间。十角是指统治罗马帝国之不同区域的君王，他们要把政权交给那兽，这样就是罗马帝国团结起来， 是受抬高自己的地位，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。受就是那狄基督愿意与那淫妇同享他崇高的地位，不过只有一段的时间，因为大淫妇虽然对受有帮助，但是却分享了他的荣耀，那是受所恨恶的。至于那十位王与受是在同一阵线上的，狄基督不仅违反了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，也违反了他与被盗的教会之间的关系。后来狄基督对被盗的教会恨之入骨，甚至于把它毁灭了，这是假教会的结局。他完全失败，也没有能够来到基督面前，没有被提，最后又被狄基督所毁灭了。如此狄基督和他那十位联盟应验了神的话，被盗的教会被铲除了，就是世人转而敬拜狄基督。那女人是一种宗教系统，我认为它又代表罗马城。被盗的教会最终被毁，这并没有使境况改变，反而是宗教在世界历史中步入最黑暗的时期。狄基督的统治与宗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时候，也是人从伊甸园的堕落之后，人对神的不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。人在巴别塔与神对抗，最后的高潮把那一位称为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人拒绝了真理之后，别无选择，只好相信那个大骗局、大谎言。人类的历史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终止。我们要在第十九章看见这件事，这正是错误与罪恶的报应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应当存着感谢的心，因为你不必经过大灾难。但是你要关心你所爱的人，他们可能要面对这将要来到的可怕的日子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启示录第十八章，启示录第十七跟第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两个巴比伦。第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，第十八章是商业的巴比伦。宗教的巴比伦就是那进入大灾难期的被盗教会，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属于政治的，也是属于商业的。这个商业中心被世上君王所喜爱，那被盗的教会则被世上君王所憎恨。被盗的教会就被他们毁灭了。当基督再来，政治的巴比伦要被神的审判所毁灭。很显然的，那被盗的教会，也就是奥秘的巴比伦，会在大灾难期的中间被毁灭。至于商业的巴比伦，这会在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被灭亡。这两个巴比伦并非是同一个，也不是相同的城市。我个人认为奥秘的巴比伦是罗马，当它在大灾难期中间被毁的时候，宗教的中心就转移到耶路撒冷，因为那假先知要在耶路撒冷立起狄基督的像给人敬拜。商业的巴比伦是古巴比伦，它被重建成为世界商业中心，这个城也是受的政权的最终首都。近年来世界的财富开始集中在中东，因着石油价格的上涨， 巴比伦有可能成为世界商业中心。当这个城重建之后，在商业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等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被毁灭。曾经有一个犹太人问以色列的旅游部长，为什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石油，而以色列没有呢？那位部长回答说，神赐给阿拉伯人石油，他赐给犹太人圣经。你想跟他们交换吗？神不准许我们那样做，石油很快会被开采完，但是圣经会存到永远。对于古巴比伦是否会被重建，解经家有不同的见解。坦白地说，多年前我认为它不会被重建，不过我现在相信它会被重建。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说到古巴比伦要重建，又要被毁灭。启示录第十八章就预言到它的毁灭。其实我认为它不会在同一个地点重建，因为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已经偏离了那古城大约十四里。关于巴比伦的毁灭，有两个完全相对的观点，他们都非常的重要。一个观点是有关人的反应，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和搞政治的人对于巴比伦的毁灭非常悲痛，在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大悲剧，意味着大企业的崩溃。第二个观点是有关天上的反应，天上对于巴比伦的灭亡是充满喜乐，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得以彰显。那也表示人在地上一切的罪恶活动终止了，这也就结束了大灾难期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，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，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我们又看到此后这两个字，这是指在那一系列的七发生了和在宗教的巴比伦受审判之后，经过了七印、七号、七个人物和七碗，现在来到大灾难期的末了。约翰说我看见，他仍然看着这些异象。他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在前面第十四章有一系列的又有一位天使这样的话，在那里一共有六位天使，现在这里的这一位天使是神的神圣使者，他没有脸孔也没有名字，他有大权柄，那表示他比前面的那些天使的地位要高，他现在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。经文说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这更加显示这一位天使的权柄与地位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，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证之缺鸟的巢穴。 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第一次宣告了巴比伦的倾覆。那些经文说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启示录第十八章这里的天使，比第一次宣告巴比伦倾倒的那一位天使的权柄要大。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为鬼魔的住处。这句话在希腊原文所用的时态